家中佛台全都不够，只能供奉三尊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太岁菩萨、观地菩萨。现在想加供南京菩萨，请师父请问师父如何摆放，可不可以？和观地菩萨挤一挤啊？可以，可以的。他是美国费城的。
他们很用功，他们很好，他们公修组很努力的，
感恩师父。如果背景长度也不够呢？
背景长度不够没有关系的，菩萨只要来就好了，干净一点，好吧？
好，感恩师父，准备开始。有些同事是开饭店，店里有卖荤菜，但没有杀活杀的肉。同事们很发心的做工的，但是店里的收入是一家人的生活来源。同事又担心自己没有一技之长。
一技之长。
对，感恩师父。卖了店后无法维持生机，进退两难。对，感恩师父。请师父慈悲开始。
我问你，不开饭店的人都活不下去了，都进退两难了。你告诉他，卖掉饭店可以做一个 food court 也可以啊，对不对啊？他现在目前如果家里都靠着，只要不杀活的海鲜，他的功德有漏，但是漏的比较少，他的杀业并不是太大，明白了吗？但是他如果不做，那就更好。因为天天摸尸体啊，摸鱼的尸体啊，肉的尸体也不好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那以后呢，看看机缘成熟了，先做一个低成本的，在 food court 里边租一个摊位做素的，也挺好的嘛。对不对啊？
对。
成本又不高，又不会亏本。如果做了有经验了，以后慢慢再弄一家那个 restaurant， 然后你在里边再可以做那个这个 vegetarian 的那种。那个素的那个餐馆，那不就好了吗？因为他这个一技之长就是做菜，那么就做菜了。其实烧素菜和烧荤菜烹调手法是一样的呀，只是里面的内容不一样呀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
感恩师父慈悲开始。
有一位德国的老年同修，他想在百年之后将自己的骨灰安置在树林里，交纳少量的费用，可以树立一块有名字的牌子。如果孩子们愿意去看看，可以去那里看看，如果不去，将来就和自然融为一体了。他想知道这样处置是否可以，因为在德国购买墓地以30年为限，30年以后如果不去交墓地费用，骨灰将另作处理。他有顾虑，他的孩子们30年以后可能就不会为墓地续费了。
30年之后，说不定孩子都死了呢，说不定。这个情况是这样的，不要想得太多。他觉得他自己愿意埋在土里就好了，因为入土为安，所以放在骨灰盒，放在一个架子上，实际上不是太平安的。最好是入土为安。我觉得他如果能够埋在林子里，最好也要付钱的。不付钱，林子里也会被人家弄掉的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就这样。
感恩师父。
在人间没有无常的，就是你说我买了这块地，我可以永远，但是林子里人家把你弄掉了，你也不知道了，所以有些东西只能随缘了。好吧。
好，感恩师父。在心灵法门的共修活动中，有师兄分享参与其他法门的活动的感受，因为师父教导过我们不要评论其他法门，这个时候我们是应该礼貌地打断他的分享，告知他可以活动后私下再说这个话题，还是让他分享完毕后再把话题转回我们的主题继续共修？请问师父怎么如何处理比较好？
就是当场就要跟他讲了。因为有些人上去讲到后来就不如理不如法了。你看很多人如果听了之后产生不好的念头，已经是在犯罪了。一年里犯罪了。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因为有时候我们尊重别人的法门，但是我们也不希望 啊，不希望我们到人家的法门里去讲我们的法门，啊，反过来讲，人家来到我们的法门里来讲，我们也尽量要回避，啊，我们欢迎他们来，但是要回避，好不好啊？
好的，感恩师父。
师父曾经开示，房子的内墙壁用淡黄色比较好，请问外房顶和外墙壁用什么颜色比较好？可以用红色吗？
不要。
有的师兄很喜欢出去度人，有的师兄很喜欢做法布施，比如整理编辑师父的开示，做成专辑，发到各个群里。由于在法布施上花了很多的时间，所以导致出去度人的时间就比较少。所以看到一些师兄度人很多，就会怀疑自己做法布施没有出去度人好。请师父开示，是否应该根据自己的擅长，比如擅长法布施，就以法布施为主，而不要去跟别人比，到底度了多少人？
完全应该这样。所有的天生的菩萨，没有一位菩萨，他们的这个做佛的那个慈善事，做佛的事，完全是一样的。每一位菩萨到人间来，他们所度的人，他们用的方法都不一样的。所以你去看为什么经文当中每位菩萨的名字他们前面的都不一样的，就是因为他们记住，他们能够成佛，他们是某一个点特别突出，而其他的都是比较啊，那个就是比较慈悲啊，比较那，啊，正常的就没有这种恶业的，所以他们才能成佛成菩萨的。所以呢，追着一件事情拼命的去做，让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做成功，你就是这件事情上的，比方说是菩萨，比方说月光菩萨，他在月光下他就不停的在做善事，阅读啊，编经书啊，他成菩萨了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啊，就是这样的啊。每个菩萨成佛成菩萨都 不一样的，所以不要去说看了人家这个也做那个也做，十八般武艺你所样样都学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请问师父，偏财运是怎么来的？什么运的人会有偏财运呢？是不是偏财运比正财运更容易用掉呢？
偏财运呢，是你上辈子，比方说你上辈子很有钱，你不停的给这个人钱，给那个人钱，你给他布施一点，给他布施一点，你这辈子就会人家这里给你一点，那里给你一点，你去做做这个事情赚点钱，做做那个事情，就是因为你上辈子的付出，这叫偏财运。正财运呢，就是我上班得到的钱。那因为正财运它是固定的不动的，而偏财运呢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，都是有利有弊的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所以很多人的偏财运多呢，就是因为上辈子的劫财多，包括今生今世，如果你不停的布施，你也会有偏财运的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这辈子你有点钱，你就不停的给人家多一点，帮助别人一点，你想想看，人家会分一点红给你，就这么道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是不是偏财运比正财运更容易用掉呢？
偏财运是容易用掉，还有一种暴发户。啊，很多老板他是慢慢慢慢的接财，这种人呢他钱财接的来的慢，他去的也慢。很多人呢一下子发财的，他乱花钱，很快的他就变成没有钱的人了。所以要慢慢的，像这功德跟那个财运一样，要慢慢来啊，就像那个 credit 一样，你这个 credit 越多啊，你慢慢用都没问题。如果你已经借银行贷款了，你很快的就没钱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师父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妈祖菩萨长得很像观世音菩萨，又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请问可以这样理解吗？妈祖菩萨曾经是观世音菩萨的分灵，后来修成主灵，成为个体，表达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恳请观世音菩萨妈妈原谅，恳请护法神菩萨慈悲原谅，恳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不是的，妈祖菩萨他也是一个本身就是自己有主灵的一个修成的一个菩萨，所以他能够专门是帮助水上海上渔民的，是这样的啊，也是他每位菩萨他帮助的地域地块都是不一样的，明白了吗？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开示，无我是一种境界， 那么境界会不会就是一种本能的状态呢？举个例子，比如你是人民公仆，那么你就应该为人民服务，这里为人民服务就是一种境界，人民公仆就是在这个境界，而老百姓不是人民公仆，但是我们也可以为人民服务，这里我们就是指学人民公仆在为人民服务，那么我们就是借假修真，我们学的是人民公仆的一种本能状态，这种状态就是境界，这种本能状态就好比天下雨你就知道要打伞，饿了就知道要吃饭，境界是我们六根受六尘所感应表现在我们的身口意的反能本应呢？恳请师父慈悲开示，这样理解是否有偏差呢？
基本上70%是对的，因为进入这个状态你实际上已经是在这个位置当中了，比方说你说我是菩萨的境界，那你基本上做的事情都是应该像菩萨一样，菩萨不会骂人，不会撒谎，菩萨是看见别人就要帮助，看见别人痛苦就要难过，人伤我痛，那这些东西已经进入这个状态当中了，你就是菩萨，你就是在行菩萨的道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